哈利路亚，各位长子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长子父神，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下午我们来谈一谈以利沙先知。
下昼我哋嚟讲一讲以利沙先知。
在列王记上的19章，就有记载以利沙先知，他跟随以利亚。
喺列王记上嘅19章就有记载以利沙先知跟随以利亚。
那么到了列王记下，也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以利沙先知所行的事迹。
到咗列王记系都用咗好多嘅篇幅嚟到记载以利沙先知嘅事迹。
那么到了13章就记载以利沙先知的离世。
去到第13章嘅时候就记载以利沙先知嘅离世。
我们查考有关以利沙先知的记载，你就会发现，
我哋查考有关以利沙先知嘅记载，你就会发现，
他跟他的老师以利亚先知差不多一样。
佢同佢嘅老师以利亚先知差唔多一样。
也受神的重用，也行了很多神迹。
佢哋都受神嘅重用，同埋行咗好多嘅神迹。
但是我们统计他们所行的神迹，我们会发现，以利沙先知所行的神迹比他的老师还多。
但系当我哋统计佢哋所行个神迹嘅数目嘅时候，我哋发现以利沙先知所行嘅神迹比佢嘅老师仲要多。
以利亚他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亚被称为以色列嘅战车马兵。
那以利沙先知也是得到这样的称呼。
以利沙先知亦都得到咁样嘅称呼。
这个在列王记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在列王记下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列王记下13章。
我们请看列王记下13章。
列王记下13章。
列王记下13章。
我们从14节来看。
我们由14节来看。
列王记下13章14节。
列王记下13章14节。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耶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生病了。
以利沙病了。
他得了必死的病。
他得了一个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耶阿斯知道了就来看他。
以色列王约阿斯知道了就来看他。
伏在他的脸上哭泣。
伏在他的面上哭泣。
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色列王耶阿斯也称以利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色列王约阿斯也都称以利沙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可见这一位先知对以色列国的重要。
可见这个先知对于以色列国的重要。
把他看作是战车马兵一样。
将他看成好像战车马兵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以利沙他怎么样跟随以利亚。
我们先来看一看以利沙怎样去跟随以利亚。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章。
我们来要看列王记上19章。
列王记上19章从19节到21节这一段记载得很清楚。
列王记上19章19节至21节这一段记载得很清楚。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章19节。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9章19节。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20节，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我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21节，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经过，
这里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经过。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的家境非常富有。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的家境是非常的富有。
他在田里面耕地，
他 佢喺田里边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喺佢前面有十二对嘅牛。
那么他赶着第十二对，
佢讲第十二对。
你想有十二对牛在耕田，他的土地有多少啊？
你可以谂下，有十二对嘅牛喺度耕地，你可以谂下佢有几多嘅土地？
那一年有多少收成呢？
一年有几多嘅收成？
所以可见他的家境非常富有。
所以可见佢嘅家境系非常嘅富有。
但是以利亚先知呼召他。
但以利亚先知呼召佢，
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将佢自己嘅外衣搭喺佢嘅身上，
就了解啦，
佢就了解啦，
要跟随以利亚，
要跟随以利亚，
但是他要跟随以利亚之前，
但系佢要跟随以利亚之前，
他说容我回去跟我父母亲亲嘴，
佢话容我先翻去同我父母亲亲嘴，
然后我就跟随你，
然后我就跟随你，
那结果他就回去啦，
结果佢就翻去啦。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但他做了一件事，
他宰了一对牛，
他杀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然后他就跟随以利亚就服侍他了，
然后他就跟随以利亚去服侍他，
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经过，
这个就是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经过。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曾经呼召人跟随他，
我们在新约圣经的时候都看到主耶稣都曾经呼召人跟随他，
在路加福音九章的二十三节，
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三节，
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他要舍己，
他要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要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跟从主耶稣要舍己，
跟从主耶稣是要舍己，
背十字架，
要背着十字架，
受苦的精神，
要有受苦的精神。
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也曾经跟我们说，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
要怎样才可以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来参考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们参考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
看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我们看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三十八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
我们读了这两节的经文，
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他的门徒，
主耶稣跟我们讲怎么做才可以成为他的门徒。
那么这两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两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不是叫我们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就不要自己的父母了，
主耶稣并不是说我们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就不要自己的父母了，
也不要爱儿女了，
也都不需要去爱儿女了、
所有通通放弃了，
所有通通都放弃、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主是要我们把他摆在第一，
主耶稣是要将我们将他摆在第一。
你可以爱你的父母，
你可以爱你的父母，
但是你要更爱主耶稣，
但你要更爱主耶稣。
你可以爱你的儿女，
你可以爱你的儿女，
但是你要更爱主耶稣，
但你要更爱主耶稣。
还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他，
还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对照以利沙跟随以利亚，
我们来对照以利沙跟随以利亚。
当以利亚把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
当以利亚将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了解了，
他就了解了、
他就对先知说了，
他就跟先知说、
容我回去跟我父母亲亲嘴，
用我先回去跟我的父母亲亲嘴，
然后跟随你，
然后我再来跟随你。
他是跟父母亲辞别了，
他跟他父母亲辞别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以利亚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跟随以利亚，
他就亲嘴就辞别了，
他亲嘴就辞别了、
然后呢他有一个动作，
然后他有一个动作，
宰了一对牛，
杀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我们对照以利沙的表现，
我们对照以利沙的表现，
跟主耶稣所讲的非常符合，
他跟主耶稣所讲的非常的符合、
在我们今天他所做的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
他所做的也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好好的模范。
主耶稣要我们舍己来跟从他，
主耶稣要我们舍己来跟从他，
舍弃一切来跟从他，
要舍弃一切来跟从他，
舍弃亲情，
要舍去亲情，
舍弃你的财物，
要舍去你的财物，
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要放下一切来跟从主。
以利沙跟从以利亚就是这个表现、
以利沙跟从以利亚就是这样的表现、
他跟父母亲辞别了，
他跟父母亲辞别了、
他本来是耕田的农夫，
本来是耕田的农夫， 农夫，
他宰了一对牛，
他杀了一对牛，
他用套牛的器具来煮肉，
用套牛的器具来到煮肉，
表示这些都不要了，
这些都不要了，
从今以后改行了，
从今以后就改行，
跟随以利亚了，
就跟随以利亚，
他舍弃了他那一切跟从以利亚，
他舍弃他的一切来到跟随以利亚，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的跟从了，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真正的跟从，
那我们可以看他的性格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看他性格的表现，
我们也发现因为他有很多美好的性格，
我们会发现因为他有很多美好的性格，
所以神才拣选他，
所以神才拣选他，
才能够得到神的重用，
他才可以得到神的重用，
今天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我们也可以以以利沙做我们很好的模范，
我们都可以以以利沙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
他有什么美好的性格呢，
他有什么美好的性格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属灵的心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属灵的心智，
我们来参考列王记下，
我们参考列王记下
第二章，
第二章
列王记下第二章，
列王记下第二章，
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我们看第九至第十节，
列王记下二章九节到十节，
列王记下二章九至十节，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第十节，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然得不着了，这个以利亚他知道他要被接要升天了，
以利亚他知道他要被接升天了，
他就告诉跟随他的这一位以利沙，
他就跟跟随他的这位以利沙说，
我在被接去以前，
我在被接去之前，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求，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都可以求，
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求什么呢，
但我们看到以利沙求什么呢，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他只有求这一件，
他只是求这一件，
他没有求其他的，
他没有求其他的，
没有求什么权利，
没求什么的权利，
当然也没有求什么物质上的好处，
当然也没求什么物质上面的好处，
只有求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
他只是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他明白以利亚先知是神所重用的，
他明白以利亚先知是神所重用的，
他当面指责亚哈的错误，
他当面指责亚哈的错误，
他让百姓的信仰得到复兴，
他让百姓的信仰得到复兴，
那么他现在要跟从以利亚，
现在他要跟从以利亚，
当然他也明白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跟老师一样咯，
他当然都明白我所做的工作是跟老师一样，
所以我所求的不是什么权利，
所以我所求的不是什么权利，
我也不必求什么物质上的利益，
我也都不需要求什么物质上的利益，
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借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结果他所求的这一件有没有得到呢，
结果他所求的这一件有没有得到呢，
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了解了，
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了解，
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更多，
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更多，
所以真的神的灵加倍感动他，
所以神的灵真是加倍的感动他，
他得到更大的能力，
他得到更大的能力，
行了更多的神迹，
行了更多的神迹，
我们发现这个人有属灵的心智，
我们发现这个人有属灵的心智，
主求神的灵加倍感动，
只是求神的灵加倍的感动，
不求其他的，
不求其他的，
我们今天要为神工作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为神工作也都一样，
我们也要求神的灵加倍感动我，
我们都要求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让我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
让我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
让我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切圣功，
让我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切圣功，
再来我们看到他有一片很好的孝敬父母的心，
再来我们见到他有一片很好孝敬父母的心，
刚才在十九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看过的，
刚刚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看过了，
他要跟随以利亚之前，
他要跟随以利亚之前，
他要求以利亚，
他要求以利亚，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
求你先容我同父母亲嘴，然后我再跟随你，
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总不能跟父母亲连打个招呼都没有啊，
你不可以连同父母打个招呼都没有、
啊、所以他要回去跟父母亲打个招呼啊，
所以他要先回去跟父母亲打个招呼
啊，亲嘴然后离开了，
亲嘴然后离开、
啊、表示他很关心自己的父母，
表示他很关心自己的父母，
一片很好的孝敬父母的心、啊、
一片很好孝敬父母的心、
啊、他这个表现、啊、
他这个表现
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所讲的那些人不一样哦，
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所讲的那些人不一样、
哦、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
从五十七节来看，
由五十七节来看、
啊、这里记载主耶稣在行路的时候，
这个记载主耶稣在行路的时候、
啊、有人、啊想要跟从耶稣，
有人想跟从耶稣、
啊、其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其中有一个人跟耶稣说、
啊、你无论我哪里去我要跟随你，
你无论去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
啊、这位主耶稣对他说了，
主耶稣就跟他说了，
我们看五十八节，
我们看五十八节，
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准头的地方，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主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六十一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看到有几种人要跟从耶稣，
这里讲到有几种人要跟从耶稣、
啊、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回答的话都不一样，
主耶稣对每一种人回答的说话都不一样，
在五十八节他对一种人说、啊、
对在五十八节主耶稣对一种人这样讲，
湖里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准头的地方，
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意思说你要跟从我的生活很简单哦，
意思就是你要跟从我，你的生活就会很简单、
啊、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
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结果那个人跑掉了，
结果那个人就走了，
五十九节啊，
五十九节、
啊、有一个人对主耶稣说、啊、
有一个人跟主耶稣说、
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意思说我父亲还在啊，
意思就是我父亲还在、
啊、等到他离世了我才来跟从啊，
等到他离世我才再来跟，
结果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
结果主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
你只管传扬神的道吧，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
哦、那另外一个人呢，
另外一个人、
啊、主我要跟从你、
啊、主人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但是先让我回去辞别我家里面的人，
这一句话好像跟以利沙讲的一样、哦、
这个说话好像跟以利沙所讲的一样，
但是我们看六十二节主耶稣对他说的话，
但我们看六十二节主耶稣对他所讲的说话，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话手扶着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可见这个人根本没有心要跟从耶稣嘛，
我见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心要去跟随耶稣，
从后面看啊，
他一直向后看，
所以主耶稣才会讲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
所以主耶稣才会说手扶着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所以以利沙的心跟这个人是不同的啦，
所以以利沙的心跟这个人的心是不同的、
嗯、他不是假意跟从以利亚，
他不是假意去跟从以利亚，
他是真心跟从的，
他是真心的去跟从，
哦、他去跟父母辞别，
他跟父母去辞别、
啊、是打个招呼是关心自己的父母，
是打个招呼要关心自己的父母、
啊、然后真的就跟随以利沙以利亚了，
他就真的来到跟从以利亚、
啊、一片孝心、啊、
他是有一片的孝心，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啊、非常谦卑、哦、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的谦卑、
嗯、他谦卑的服侍他的老师，
他很谦卑来到服侍他的老师，
他跟从以利亚之后，
他跟从以利亚之后
他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他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嗯、我们看回来列王记下第三章，
我们看回头列王记下第三章，
列王记下第三章，
列王记下第三章，
我们来看十一节，
我们看十一节，
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
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
耶撒瓦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撒瓦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这里谈到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这里讲到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啊、那么十一节的最后那个圣经的小字，
十一节最后圣经上面的小字、
啊、说原文做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的、啊、
这里说原文是做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
所以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他服侍以利亚，
所以以利沙跟从以利亚，他是服侍以利亚，
他做什么工作，
那他做什么工作呢，
倒水在 在老师的手上，
就是倒水在老师的手上，
做那个很简单啊，一般仆人所做的服侍的工作，
做一些很简单一般仆人所做服侍的工作。
你看这个人非常谦卑，
所以可以见到这个人非常的谦卑，
他跟从以利亚，谦卑的服侍以利亚，
他跟从以利亚是谦卑的来到服侍以利亚。
我们今天跟从主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跟从主的人也都一样，
我们也要以谦卑的心来服侍主，
我们都要以谦卑的心来到服侍主。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沙先知，他是一个大有勇气、勇敢的先知。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先知是一个大有勇气、勇敢的人。
当他第一次去觐见以色列王约兰的时候，
当他第一次去见以色列王约兰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呢、啊，他的表现实在太勇敢了。
我们看看他的表现实在太勇敢了。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三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三章。
看十三节。
我们看十三节。
列王记下三章十三节。
列王记下三章十三节。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来，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好，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哈对王讲话很不客气。
我们可以见到先知对王讲说话非常的不客气。
当时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三个人集合起来要去攻打摩押。
当时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要三个人联合起来要去攻打摩押。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讲话很不客气的。
以利沙先知对、以色列王讲说话就好不客气。
我与你何干呢？
我与你何干呢？
你去问你父亲的先知跟你母亲的先知就知道了。
你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同埋你母亲的先知就会知道了。
他的父亲是谁？
他的父亲是边个呢？
在第一列王记下第一章有记载，就是亚谢。
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那里就记载，就是亚哈谢。
那是一位信仰堕落拜偶像的先知啊。
那个是一个、
拜偶像的国王。
那个是一个信仰堕落拜偶像的王。
这个人从楼上栏杆掉下来。
这个人从楼上的栏杆跌下来。
生病了。
那就病了。
他不是求问神啊。
他不是向神求问。
他去问谁呢？
他问谁呢？
差遣一个使者到以格伦去问那位巴利西卜。
他就去差遣一个人去以格伦去问巴力西卜、
我们昨天讲过巴力西卜就是苍蝇之神了。
我们昨天讲过巴力西卜就是苍蝇之神。
生病了不会求问神。
病了不去求问神。
差遣使者去求问偶像，去 拜那个假神。
差遣使者去求问偶像，去拜那个巴力的神。
所以以利沙先知对约兰王很不客气啊。
所以以利沙先知对约兰、对亚兰王非常的不客气、
他直接就讲出来了。
他就直接的讲出来、
他跟其他的那些哦那个阿谀巴结人的先知一般人不一样了。
他同那些阿谀奉承的巴结那些的先知就不一样、
那些假先知就阿谀巴结上这个他们的主人了。
那些的假先知就去阿谀奉承他们的主人。
但是这个以利沙先知就不一样了。
但这个以利沙先知就不一样、
他可以跟说跟他老师一样很勇敢。
他跟他的老师一样很勇敢，
该讲的就讲，
应该要讲的就讲、
王有什么错误直接都就指责他，
王有什么错误就直接来到指出，
一点都不客气、
一点都不客气、
他是大有勇敢的先知，
他是大有勇敢的先知。
这个勇敢非常重要、
这个勇敢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工人，
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工人，
我们要为神工作，
我们要为神工作，
你应该有勇敢的心，
你都应该要有勇敢的心。
这个勇敢的心从哪里来？
但这个勇敢的心从哪里来呢？
我们来参考提摩太后书。
我们参考提摩太后书
第一章。
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神会把刚强的心赐给我们。
神会将刚强的心赐给我们。
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呢。
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
所以刚强勇敢的心向神祈求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刚强勇敢的心向神祈求就会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的表现。
我们可以见到使徒们的表现。
可以看到保罗的表现。
你都可以见到保罗的表现。
他们为了传福音。
佢哋为咗传福音，
受到逼迫，
受到逼迫，
甚至被鞭打，
甚至被鞭打，
被下监牢，
下喺监牢。
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佢哋唔会害怕。
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记载，
喺使徒行传里边记载，
使徒们呢被抓去公会那边受审判，
使徒们被捉去公会嗰度受审判，
被人家恐吓啦，
被人哋恐吓啦，
甚至被鞭打啦，
甚至被鞭打。
出来他们还很高兴啊，
但出咗嚟之后，佢哋依然非常嘅高兴。
我们配为这个名啊，受鞭打，受苦难啊。
话我哋配为呢个名受鞭打受苦难。
嗯，我们为主的名受辱啊，太好了。
我哋为主嘅名受辱太好啦。
嗯，后来他们还是一样，每天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
佢哋后来依然喺圣殿里面，喺屋企里面不住嚟到教训人。
传扬耶稣是基督。
喺嗰度传扬耶稣就系基督。
非常勇敢啊！
佢哋非常嘅勇敢。
勇敢的心从哪里来？
所以佢哋勇敢嘅心系从边一度嚟咧？系从神嗰度嚟嘅。
那以利沙先知也是一样。
以利沙先知亦都一样。
哦，他求以利亚。
佢求以利亚。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
话愿感动你嘅灵，加倍嘅感动我。
结果神嘅灵加倍感动他。
结果神嘅灵就加倍嘅感动佢。
他得到刚强的心。
所以佢就得到刚强嘅心。
非常勇敢。
非常嘅勇敢。
直接斥责国王嘅错误。
佢直接去斥责国王嘅错误。
我们今天也可以像啊，这个以利沙先知一样。
我哋今日都可以好似以利沙先知一样。
甚至可以像以利亚先知一样。
甚至都可以好似以利亚先知一样。
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
求神俾我哋勇敢嘅心。
让我们能够刚强勇敢为主做见证。
让我哋可以刚强勇敢嘅为主作见证。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沙先知啊，他有坚强的信心。
再来，我哋可以睇到以利沙先知有坚强嘅信心。
跟他的老师一样。
同佢嘅老师一样。
有最美好最大的信心。
有最美好最大嘅信心。
我们看回来《列王记下》第二章。
我哋睇翻转头《列王记下》嘅第二章。
《列王记下》第二章。
《列王记下》嘅第二章。
那个以利亚先知，他被接升天了。
以利亚先知被接升天了。
他乘着旋风就升天了。
他乘着旋风就升天了。
所以以后就见不到他了。
所以以后就再见不到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的表现。
我们可以见到以利沙的表现。
在十二节的下半节。
在十二节的下半节。
列王记下二章的十二节的下半节。
列王记下二章十二节的下半节。
说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十三节。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十四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信心。
我们见到以利沙的信心。
在前面记载以利亚跟以利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在前面记载以利亚和以利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就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捡起来就打水。
他就将自己的外衣除了下来卷起来就打水，
水就分开，两
个人就
走过去了，
两个人就走过去。
以利亚行神迹让约旦河水分开，
以利亚行神迹让约旦河的河水分开，
两个人走干的地过去，
两个人就行干地过去。
然后以利亚被接升天，
然后以利亚被接升天，
但是他的外衣留下来给以利沙，
但他的外衣留下来给以利沙。
那么现在以利沙还要过约旦河啊，
现在以利沙都是要过约旦河，
那怎么过去啊？
那他怎么过去呢？
照样拿起外衣要打水，
他就照样拿起件外衣打水，
结果水也左右分开，
结果水也都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去，
以利沙就过去了。
你看他多么有信心，
你看他几咁有信心。
他老师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啊。
老师可以这样做，我都可以。
老师相信啊，神会同工。
老师相信神会同工，
我也相信啊，
我亦都相信。
所以同样用外衣打水，约旦河水就分开了。
所以他都同样拿件外衣来到打水，约旦河水也都分开。
他有坚强的信心，
他有坚强的信心。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他行了很多神迹，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那每一件神迹几乎都是信心的表现，
每一件的神迹几乎都是信心的表现。
在二章的十九节以下，
在二章的十九节以下
到二十二节，
到二十二节
这边记载治好了耶利哥的水，
这里讲到治好了耶利哥的水。
那边的水质本来非常恶劣，
本来那里的水质非常的恶劣，
有一些土产啊不熟就掉下来了，
那些土产未熟就跌了下来。
那以利沙呢就治好了这个耶利哥的水，
以利沙就治好了这个耶利哥的水，
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
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
后来第三章，
后来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刚刚讲过有三个王， 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三个合起来去攻打摩押。
我哋刚才讲过，有三个王，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同埋以东王联合起嚟要去攻打摩押。
哇！在旷野没有水啊！
喺旷野冇水
啊！结果以利沙让谷中满了水啊！
结果以利沙让谷中满咗水、啊，
这个也是信心的表现。
呢、这个亦都系信心嘅表现、
啊。我们读到第四章，
我哋读到第四章、
啊、第四章的一节到七节。
第四章嘅一至七节、
啊，这里也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
呢度亦都行咗一个好大嘅神迹、
啊。先知的一个门徒死了，
先知嘅一个门徒死咗啦、
啊，欠人家很多的债，
欠咗人哋好多嘅债。
哦，那个债主啊，就来他家里面要债。
债主就来屋企里面讨债，
要把他儿子抓去当奴仆啊！
要将佢嘅仔捉去做奴仆。
先知门徒的妻子赶快来找先知。
咁先知门徒嘅妻子就赶快嚟揾先知。
以利沙就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啊？
咁以利沙就问佢：我可以为你做乜嘢咧？
你告诉我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话俾我知你屋企仲啲乜嘢嘢啦？
我家里除了一瓶牛油，什么都没有啦。
我话屋企除咗一樽油之外，乜都冇啦、
哦。所以我很穷啊，
所以我
还不起债啊，
我还唔起债。
但是先知怎么讲呢？
咁但系先知点样？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四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以利沙说，你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第四节，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把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第六节，器皿满了，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拿器皿，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煮至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
我哋可以见到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神迹。
叫这个门徒的妻子啊，去向附近的邻居借空器皿。
叫呢个门徒嘅妻子去问附近嘅邻居去借空嘅器皿。
我还说不要少借。
话唔好借少。
就说借越多越好。
就系话借得越多越好。
把门关起来。
然后将门闩埋。
跟你儿子把那一瓶油就倒在空器皿里面。
你同埋你嘅仔就将嗰瓶嘅油倒喺空嘅器皿里面。
一直倒。
结果一直嘅倒，
每一个器皿都装满油了。
每一个嘅器皿都装满晒油
了。叫儿子再把空器皿拿过来。
就叫个仔再将空嘅器皿拿过
来。没有啦，
咁就话冇啦。
没有油就停了。
咁冇咗之后油就停咗啦。
整个房间里面都是油。
一睇成间房里面都系油。
因为所有空器皿都装满了油。
因为所有嘅空器皿都装满咗油。
赶快去告诉先知啊！
就即刻去话俾先知听、
哦。我有这么多油啦。
我有咁多嘅油啦。
先知说你去卖油还债啊。
咁先知就话你去卖油还债。
剩下你跟你的儿子就可以靠得度日啦、
啊。剩翻落嚟嘅你同你嘅儿子。就可以靠着来到度日、哦、
这是很大的神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以利沙能行神迹，
以利沙可以行神迹、
哦、让空器皿能够充满了油，
让空的器皿可以充满油、
啊、在第四章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第四章我们还可以看到
苏联的妇人、啊、哇，很爱先知，
苏联的妇人非常的爱先知、
啊、凭着爱心接待先知，
凭着爱心来到接待先知，
开了一间楼房，
开了一间的楼房，
有床铺，有桌子，有灯台，
有床铺，有台，有灯台、
哦、每次先知来了就接待他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每一次先知来的时候就接待他住在这间房里面、
哦、常常受接待、啊、
常常都接受到接待、
啊、后来就祝福他让他生一个儿子，
后来就祝福他让他生一个孩子，
后来这孩子死掉了，
但后来这个孩子死了、
哎、以利沙先知也让这个 妇人的孩子复活，从死里复活，
以利沙先知也让这个妇人的孩子从死里面复活、
啊、这是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七节的记载，
这个是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七节的
记载、啊、这个也是神很大的神迹，
这个也是很大的神迹，
然后第四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
然后第四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
有人去吃野瓜中毒啦，
有些人吃了野瓜就中毒了、
啊、先知为他们解毒，
先知就为他们解毒、
啊、然后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
然后四十二到四十四节、
啊、记载用二十个饼给一百个人吃饱，
记住用二十个饼给一百个人吃饱、
啊、这个也是神迹，
这个也都是神迹、
啊、然后第五章，
然后第五章、
啊、记载乃曼元帅长大麻风，
记载乃曼元帅长大麻风、
啊、先知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
先知就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
啊、他不想去，
本来他不想去、
啊、他仆人劝他，
那他仆人就劝他了、
嗯、先知叫你做了这么小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啊，
先知叫你做一件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不做呢、啊、
叫你去做更大的事你不起不去做吗，
他叫你做更大的事你岂不会去做吗、
啊、简单去洗澡就好了，
这么简单
去
冲凉你就快点去了，
结果他照着先知的话去，
结果他就照着先知的话去、
啊、去沐浴七次，结果起来、 他身体复原了。
沐浴七次之后，佢起嚟嘅时候，佢嘅身体就复原啦。
麻风得到洁净啦。
麻风就得到洁净。
啊，洁净啦，那个乃曼元帅嘅大麻风。
就洁净咗乃曼元帅嘅大麻风。
这个也是很大的神迹。
呢个亦都系好大嘅神迹。
嗯，以利沙先知行了很多神迹。
以利沙先知行咗好多嘅神迹。
啊，底下第六章也有，还有。
第六章之后仲有。
嗯，他行的神迹太多了。
因为佢行嘅神迹太多啦。
哦，他是一位大有信心的先知。
佢系一位大有信心嘅先知。
因为有信心，才有神迹的显明啊。
因为有信心，先至有神迹嘅显明。
哦，因为信心是显明神迹的条件啊。
因为信心系显明神迹嘅条件。
主耶稣要升天之前。
主耶稣要升天之前。
他也应许我们这些信的人。
佢都应许我哋呢啲信嘅人。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我哋睇马可福音嘅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十六章，
看十七节，
第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十八节，手能拿蛇，肉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哦，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应许。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于我们信他的人的应许。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
也就是说我们对主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对主有信心。
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也有神迹随在我们后面。
也都会有神迹跟随在我们的后面。
会有很多神迹发生。
会有很多的神迹发生。
所以要让神迹显明出来。
所以要让神迹显明出来。
信心就是重要的条件。
信心就是重要的条件。
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先知是大有信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先知是大有信心。
有坚强的信心。
有坚强的信心。
所以他能够蒙神重用，很多神迹能够显明出来。
所以他可以蒙神重用，有很多的神迹显明出来。
今天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
增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增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也有最大的信心。
让我们都有最大的信心。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们发现这个先知非常廉洁，一点都不贪心。
我们发现这个先知非常的廉洁，一点都不会去贪心。
当他医好了乃曼元帅的大麻风，
当他医好了乃曼元帅的大麻风，
乃曼元帅送礼物啊，
乃曼元帅就送礼物。
他到底有多少礼物呢？
他到底有多少礼物呢？
我们来参考一下啊。
我们来参考一下
列王记下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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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十他连德啊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哦，他带了这么多礼物啊！
他带了这么多的礼物。
啊，金银好几十公斤啊！
金银有好几十公斤。
嗯，那价值有多少呢？
价值有几多呢？
啊，还用车子运过去的呢？
仲要用车运过去。
那乃曼麻风病得到洁净了。
乃曼的麻风病得到洁净。
啊，他就回到神人以利沙那里。
他就回到神人以利沙那里。
看十五节，
我们看十五节。
列王记下五章的十五节。
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哦，他把礼物送过来了。
他就将礼物送过来了。
哦，我病好了。
我病好回了。
现在我体会到，哦，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神啊。
我现在体会到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之外就没有神了。
但是为了感激你，还是求你收点礼物啊。
我为了要感激你，都是求你收回一些礼物。
那以利沙怎么表现呢？
那以利沙有什么表现呢？
看十六节。
第十六节。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你看这先知啊，何等的廉洁啊！
我哋可以见到呢个先知系何等嘅廉洁。
眼前那么多财物，他一点都不贪啊！
眼前有咁多嘅财物，佢一啲都唔会去贪。
嗯，以一般人嘅眼光来看，
以一般人嘅眼光嚟到睇，
好像这个人不识时务啦，
好似呢个人好不识时务。
那么多财物在你面前要送给你，你竟然不要？
咁多嘅礼物送到你面前，你竟然唔要？
你把它收下来，不一下子不是变成大富有的人吗？
你将佢收落嚟，你唔系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富有嘅人咩？
有的人是见 钱眼开、啊、
有啲人系见钱开眼，
但是先知不是这样啊。
但先知唔系咁样。
嗯，他的眼目啊不看钱财，
佢嘅眼目唔去睇钱财，
只有看到神的恩典。
佢只系见到神嘅恩典，
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荣耀，
见到神嘅旨意同埋神嘅荣耀。
所以他坚决不接受啊。
所以佢坚决唔接受。
乃曼再三的求他，你要接受啊。
乃曼再三嘅求佢话你要接受、
啊，他还是不接受。
但系佢依然系唔接受。
嗯，你通通带回去好了。
你全部带晒翻去啦。
真的不简单呢，
真的不简单、
哦、我们有些人、啊、不是这样、哦、
我们有些人不是这样，
见钱眼开，
见钱就开眼，
有人还会讲话去暗示，
有些人还会说一些话去暗示、哦、
你要送给我一些，有的人当面向人家要，
你要送一些给我，或者有些人就当面说，
但是先知却不这样，
但先知却不是这样，
清廉不贪、啊、
清廉不贪、
啊、这样的人才能够受神的重用、啊、
这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重用、
哦、贪财的人神不会用他的、啊、
贪财的人神不会用他，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啊、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
哦、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到，
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到，
保罗有一个同工叫做底马，
保罗有一个同工叫底马，
后来离开保罗了，
后来他离开保罗，
他到哪里去了，
他去到哪里呢？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看第九节到第十节，
看第九至第十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
九节，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哦、底马离开保罗了，
底马离开保罗，
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
他去到帖撒罗尼迦，
这里特别提到他是贪爱现今的世界，
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啊、
一个神的工人竟然贪爱世界就离开了，
一个神的工人竟然贪爱世界就离开了、
啊、离开传福音的岗位，
就离开了传福音的岗位，
他是贪爱世界了，
他就去贪爱世界、啊、
保罗特别提出来，
保罗特别的提出来，
可以做我们很好的见解，
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鉴戒，
那我们从刚刚所讲了几点以利沙的表现、啊、
我们从刚刚我们所讲到以利沙的一些的表现，
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神会重用他，
我们会发现为什么神会重用他，
因为他有属灵的心智，
因为他有属灵的心智，
他有孝敬父母的心，
他有孝敬父母的心，
他谦卑的服侍他的师父，
谦卑来服侍他的师父，
他有勇敢的心斥责罪恶，
他有勇敢的心去斥责罪恶，
他有最刚强的信心，
他有最刚强的信心，
而且他有美好的品德，清廉不贪，
而且他有美好的品德，清廉不贪，
真的他是我们所有一些圣工人员很好的榜样，
他真是我们所有圣工人员的美好榜样、
嗯、如果我们每一个为主工作的人，
如果我们每一位为主工作的人、
嗯、我们都能够效法以利沙先知，
我们都可以去效法以利沙先知、
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神重用，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蒙神的重用、
嗯、教会需要工人，
教会需要工人，
求神兴起更多的工人，
求神兴起更加多的工人，
但是我们也需要每一个工人都有美好的品德，
但我们都希望每一个工人都有美好的品德、
哦、今天我们谈到以利亚跟以利沙，
今天我们讲过以利亚和以利沙，
列王记是在介绍君王，
列王记是介绍君王、
哦、介绍以色列、哦、介绍犹大两个国家的君王，
介绍以色列和犹大国两个国家的君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介绍君王的经文不多，
但我们可以见到介绍国王的经文，
每一个君王一段经文而已，
每一个的君王只是一段的经文，
虽然有些用了两章来记载，
虽然有一些用了两章来记载，
但是这两位先知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
但这两位先知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
可见这两位先知很伟大，
可见这两位先知真的很伟大，
而且他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而且他所做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列王记里面才特别提出来，
所以在列王记里面才特别提出，
所以我们在讲导读，你如果不讲这两位先知等于说美中不足了，
如果我们讲道读的时候不提这两个先知就是美中不足，
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两位先知做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都是将这两个先知做一个介绍，
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表现，
但我们从他们的表现
可以发现神所重用的人，
可以发现神所重用的人
就是像这两位先知一样、啊、
就好像这两位的先知一样，
好，再来我们要 看看以利沙的工作，
再来我们要看看以利沙的工作，
以利沙他一生的侍奉、啊、
以利沙他一生的侍奉、
哦、可以说是充满神给他的恩赐，
可以说是充满着神给他的恩赐，
他行了很多神迹，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而且他所行的神迹比他师父以利亚的所行的更多，
而且他所行的神迹比起他的师父以利亚更加的多，
那么到底还有几件神迹没有记载，
到底有几多的神迹还没有记载的，
当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凡是记载 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件神迹，
凡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神迹，
应该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应该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就我们所知道的，
就我们所知道的，
以利沙跟以利亚一样，
以利沙和以利亚一样，
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的著作，
但是他们所行的神迹，
但他们所行的神迹，
引起了极大的冲击力，
引起了极大的冲击力，
甚至连君王都想要知道他所行的大事，
甚至连君王都想知道他们所行的大事。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八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八章，
列王记下第八章，
列王记下第八章，
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那时王正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连国王都想知道，
连国王都想知道，
所以请这个先知的仆人基哈西把你老师把你的主人所行的大事来告诉我。
请先知的仆人基哈西说，将你的主人所行的事情告诉我听。
可见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影响多大，
我们可以知道以利沙所行的事情影响有几大，
所以他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所以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再来我们来谈一谈他的重要性，
再来我们讲一下他的重要性。
我们研究以利沙的生平跟他的工作，
我们研究以利沙的生平和他的工作，
你一定会很惊奇的，这个旧约中竟然有一个人的言行跟耶稣基督是那么相似，
你一定会觉得很惊奇的，就是在旧约当中竟然有一个人的言行同主耶稣很相似。
以利沙跟主耶稣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以利沙先知和耶稣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以利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以利沙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是神就是拯救，
就是神就是拯救，
或是神是救恩的神，
或者是神是救恩的神。
他生平的表现呢？
他生平的表现，
也表现出神的救恩，
也都表现出神的救恩。
他是可以说是一位救恩的先知，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救恩的先知。
他也可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
他都可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他们都有前面都有一个这个开路先锋，
他们前面都有一个开路先锋。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以利亚和以利沙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可以说是一对神所重用的先知，
可以说是一对神所重用的先知。
两个人的名字音好像很接近，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的音好像很相近，
而且意义也是相连的，相关联，
他们的意义都是相关联的。
以利亚表现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表现耶和华是神，
以利沙则表现耶和华是拯救，
以利沙就表现耶和华是拯救。
这两个人的职务是相继续的，
这两个人的职务是相继续的，
因为以利沙继承以利亚，
因为以利沙继承以利亚。
我们早上有讲过，
我们早上有讲过，
以利亚可以预表施洗约翰，
以利亚可以预表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所以以利沙正好可以预表主耶稣基督，
所以以利沙就正好可以预表耶稣基督。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很密切，
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很密切，
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很多了，
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很多。
我们来谈一谈他两个相似的地方，
我们来讲一讲他们两个人相似的地方。
以利亚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以利亚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他过着简单的生活，
他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施洗约翰来了，
施洗约翰来了，
他住在旷野，
他住在旷野，
穿骆驼毛的衣服，
穿骆驼毛的衣服，
吃的是蝗虫野蜜，
吃的是蝗虫野蜜，
离开人群，
离开人群。
以利亚就是这样，
以利亚就是这样。
以利沙像主耶稣一样，
以利沙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圣经里面说人子来也吃也喝，
圣经说人子来又吃又喝。
他在人群里面跟大家生活一样，
他和人群当中和大家生活一样，
是亲近人群的，
他是亲近人群的。
再来、
啊、
他们的外貌，
他们的外貌、
很相似，
很相似。
我们早上讲过以利亚粗犷的外表，
我们早上讲过以利亚粗犷的外表。
那施洗约翰是穿羊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
施洗约翰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同埋食蝗虫野蜜。
这个以利沙先知就靠近人群，
以利沙先知就靠近人群。
主耶稣也是一样，在人群当中传扬福音。
主耶稣都一样在人群当中去传扬福音。
他们非常相似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相似。
他们的工作啊，
他们的工作
不是像暴风，不是像火，
不是好像暴风，不是好像火。
也不是严厉的审判，
亦都唔系严厉嘅审判。
伊丽莎所做的行很多神迹，对人都是有造就的。
伊丽莎所做嘅就系行咗好多嘅神迹，对人都系有造就嘅。
而且是在生活上有帮助的，
而且喺生活上面有帮助嘅。
就像主耶稣来了，
就好似主耶稣嚟，
他医病，
佢医病，
他赶鬼，
佢赶鬼，
他安慰人，
佢安慰人。
他们的工作很相似，
他们的工作很相似，
对象不是单单只有以色列人，
对象不是只是单单以色列人，
也对外邦人，
也都是对外邦人。
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单单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
所以神的救恩不是只是单单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
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
但是神的救恩也临到外邦，
但是神的救恩也都临到外邦。
所以以利沙行神迹也是一样，
所以以利沙行神迹都一样，
他在选民的面前行神，在外邦也行神迹，
他们在神的选民面前行神迹，在外邦人面前都行神迹。
主耶稣也是一样，
主耶稣也都一样，
他福音也传给外邦人，
福音也都传到去外邦人。
我们刚刚也讲过，
我们刚刚也都讲过，
以利沙先知曾经用20个饼给100个人吃饱。
以利沙先知曾经用20个饼给100个人吃饱。
当然主耶稣更有能力啊！
当然主耶稣更加有能力。
哦、他用5个饼2条鱼给5000个人吃饱。
他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
哦。都是同样变饼的神迹。
都是同样变饼的神迹。
哦、以利沙洁净乃曼元帅的大麻风。
以利沙洁净乃曼元帅的大麻风。
主耶稣在树上传福音。
耶稣在世上传福音。
嗯、他也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
佢都洁净嗰啲长大麻风嘅。
马可福音第一章就有记载。
系马蜂嘅第一章就
有
记载。
有一个长大麻风来到耶，来求耶稣。
有一个长大麻风嘅嚟到求主耶稣。
耶稣叫他得到洁净啦。
耶稣就让佢得到洁净。
啊，后来也医治咗10个长大麻风的。
后来都医治好10个长大麻风嘅。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
喺路加福音里边有记载。
两个人都让麻风的人得到洁净。
两个人都让麻风嘅病人得到洁净。
哦，以撒看见。国内啊，罪恶甚重，他就哭了。
以利沙见到国内的罪恶甚重，他就喊了。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八章。
看11节。
我们看11节。
列王记下8章11节。
列王记下8章11节。
神人定睛看着哈谢，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12节，哈谢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甩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哦，这个哈谢哈、后来是很坏的哈、
这个哈谢后来非常的坏。
他是他的王哈、便哈达生病的时候，
他在他的王便哈达病的时候，
王差他去见神人，问他这个病会好不好。
王就差他去问那个神人，他的病会不会好。
这个时候神人就定睛看这个哈谢，
那这个时候神人就定睛看着这个哈谢，
他就哭了，
他就喊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知道这个哈谢后来会做王，会行很多恶事。
因为他知道这个哈谢后来会作王，会行很多的恶事、
他预先看见罪恶的事情会发生，
他预先看到罪恶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他就哭了，
所以他就喊了。
主耶稣也是一样、
主耶稣也都一样。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9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9章。
路加福音19章。
路加福音19章。
看41节。
看41节。
路加福音19章41节。
路加福音19章41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
耶稣见到耶路撒冷城，
他就为这个城哀哭啊！
他就为这个城哀哭，
因为他知道罪恶充满了、
因为他知道罪恶充满，
后来这个城会被毁了，
后来这个城会被毁，
所以他就为这个城哀哭了，
所以他就为这个城哀哭。
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哭了，
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哭了。
主耶稣就是这样啊，
耶稣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利沙跟主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以利沙和耶稣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先知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个先知的重要性。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啊，他所行的神迹都具有生命力。
再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所行的神迹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具有生命的能力，
具有生命的能力。
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工作
是赐给人生命，
是赐给人生命的。
以利沙既然是耶稣的预表，
以利沙既然是耶稣的预表，
那么他所做的事工也都是每一件都可以表现出生命的能力来，
他所做的事工每一件都可以表现出生命的能力。
好，现在我们来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
现在我们来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
看列王记下第二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
列王记下第二章刚刚我们有讲过的，
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刚刚有讲过，
在19节到 二十二节，
喺十九至二十二节，
记载他治好了耶利哥的恶水。
讲到话佢治好咗耶利哥嘅恶水，
因为水质恶劣啊，所以土产不生啦、啊，还没有成熟就掉落啦、啊。
因为水质恶劣，所以土产就不生，啲土产未熟就跌咗落嚟。
那以利沙就治好了这个水啊，
以利沙就治好呢个水，
哦，这个土地就充满生机了，
土地就充满生机。
啊，我们看二十一节，
我哋睇二十一节，
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二十二节，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哦，他把耶利哥的水治好了，
他将耶利哥的水治好了，
哦，让耶利哥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耶利哥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
啊，如果你们到过以色列去，
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
如果你曾经去过耶利哥，
如果你曾经去过耶利哥，
啊，那个导游一定会去看那个耶利哥的水，啊，
那个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耶利哥的水，
啊，那是先知治好的水，啊，
就说这个是先知治好的水。
耶利哥那个地方很好，
耶利哥那个地方很好，
土地很好，
土地很好，
生产很多的水果，
生产很多的水果，
啊，就是以利沙治水让这个土地复活，啊，恢复生机，啊，
就是以利沙治好当地的水，让土地恢复生机，
等于说再造新的生命，
就等于再造新的生命。
啊，那么第三章，
第三章
从第九节到二十节，
由第九节到二十节，
啊，这个三个王和公摩押的时候，
三个王合攻摩押的时候，
啊，没有水了，人畜都没有水可以喝了，
冇水啦，人畜都冇水可以饮。
啊，这个以利沙让谷中满了水，
以利沙就让谷中满水，
啊，他们得到有水可以喝啊，
他们就可以有水
喝，不会死掉了，
就不会死，
啊，可以说是得到生命的活水，
可以说得到生命的活水。
列王记下第四章刚刚讲过的，
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刚刚讲过
导游的神迹，
那个导游的神迹，
啊，这个我们在求圣灵的时候也常常拿这一段经文来做勉励，
我们求圣灵的时候也都经常拿这段经文来做勉励，
啊，我们好像一个空的器皿一样，
我们好像一个空的器皿一样，
啊，这个空器皿要怎么样充满油，
那这个空的器皿怎样才可以充满油呢？
器皿空的才能够装油进去，
器皿是空的才可以装油进去，
而且要凭着信心，
但要凭着信心
把油倒在里面，
将油倒在里面，
哦，这个可以象征圣灵的充满，
这个可以象征圣灵的充满，
哦，然后第四章，
然后第四章，
哦，在十八节到三十一节，
十八至三十一节，
哦，让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让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得到新的生命，
得到新的生命。
哦，四章的二十，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
四章的三十九至四十一节，
吃了野瓜中毒了，
吃了野瓜就中毒，
啊，这个煮起来这个锅中里面充满毒物，吃下去大家中毒了，
因为这个里面有毒了，所以大家煮起来就 中毒了，
但是以利沙为他们解毒，
但是以利沙就为他们解毒，
消除毒害了，啊，
就消除毒害，
啊，那么第五章，
第五章，
啊，记载让乃曼元帅的麻风得到洁净，
记载让乃曼元帅的麻风得到洁净，
那麻风可以象征罪恶，
麻风可以象征罪恶，
那等于让罪恶得到洁净啊，
就是等于将罪恶得到洁净，
啊，再来第六章，
再来第六章，
哦，让这个存在水中的斧头又重新飘起来，
让沉在水里面的斧头再漂浮起来，
啊，没有斧头就不能砍树啦，
没斧头的话就不可以斩树，
啊，掉在水里面没有斧头怎么办啊，
那跌了落水，那没斧头怎么办呢？
先知来了，哦，让斧头又重新浮起来，
先知来到了就将让那个斧头再次浮上来，
得到斧头又可以去砍树了，
那些人拿到斧头之后就可以再去斩树，
力的复原一样，啊，
好像能力的复原一样。
那列王记下十三章，
列王记下的十三章，
记载以利沙先知的死亡，
记载以利沙先知的死亡，
他连死了都还有神迹产生，
他连死了之后都可以有神迹产生。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三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十三章
二十节，
二十节，
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二十一节，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喉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哦，看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他就站起来了，复活了。
话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就企翻起身复活了。
啊，连他死后他的骸骨都能够叫死人复活了，
连他在死后他的骸骨都可以叫人复活，
多么奇妙啊，
是几咁嘅奇妙。
所以他所行的每一件神迹，
所以他所行的每一件的神迹，
包括他死后所发生的神迹，
包括他死后所发生的神迹，
都可以看到具有生命的能力，
都可以见到具有生命的能力、
哦、连他的骸骨也可以让死人从死里复活，
连他的骸骨也都可以使到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
哦、我们讲以利沙预表主耶稣、啊、
我们讲到以利沙预表主耶稣、
啊、主耶稣的工作就是这样、啊、
主耶稣的工作也是这样，
他来了就是要给人生命、啊、
他来就要给人生命，
所以信主的可以得永生，
所以信主的就可以得到永生、
嗯、不信的就必灭亡，
不信的就必灭亡、
啊、信主的人可以得到生命，
信主的可以得到生命、
啊、有病的来跟从耶稣，
有病的来跟从耶稣，
耶稣行神迹在他身上，
耶稣行神迹在他的身上，
医病赶鬼他们都得到生命了，
医病赶鬼他们就可以得到生命，
肉体的新生命，
肉体的新生命，
跟从基督，
跟从基督
可以得到永生，
就可以得到永生，
永远的生命，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来了是赐给人生命啊，
所以主耶稣来是赐给人生命，
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都跟生命有关的，
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都是跟生命有关、
哦、具有生命的能力，
具有生命的能力、
哦、以撒可以预表基督，
以利沙可以预表基督、
啊、刚刚我们有谈过、啊、
刚刚我们讲过了，
他的名字，
他的名
字也是神的拯救，
也都是神的拯救，
所以他是民间的救主、啊、
所以他是民间的救主，
以利沙住在人群当中，
以利沙住在人群的当中、
哦、与人互相往来，
与人互相的往来，
做人柔和谦卑，
他做人柔和谦卑、
啊、无畏当时百姓的这个痛痛苦中的百姓，
抚慰当时在痛苦当中的百姓，
他行神迹为人解决难题，
他行神迹为人解决难题，
这个正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啊，
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平民的救主，
主耶稣基督是平民的救主，
他生在马槽里面，
他生在马槽里面、
哦、他长在他在拿撒勒那边小地方生长，
他在一个小地方拿撒勒那里生长，
他出来了哦、以后他在加利利各地方传道，
他出到来在加利利各地方传道，
他跟那些贫穷的这个困苦的人往来，
跟那些贫苦贫困的人往来，
他医病赶鬼行神迹拯救人，
他医病赶鬼行神迹拯救人，
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我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路加福音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
这是主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话主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
进了会堂，
他进到会堂，
安息日拿打开圣经就念了一段经文，
安息日打开圣经就念了一段的经文，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
啊、我们看十七节，
我们来看十七节，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都释放，瞎眼的都看见，叫受压制的都自由，十九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脸，主耶稣读了这一段经文，
主耶稣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就向人表明我来了就是做这些工作了，
就向人表明我来就是做这些工作、啊、
这个就是 圣经上早就预言讲出来的了，
这个就是圣经上面一早已经预言讲出来的、
啊、传福音给贫穷人，
传福音给贫穷人，
让被掳的得到释放，
让被掳的得到释
放，让瞎眼的得看见，
让瞎眼的可以得到，
让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让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
哦、好像希年来到一样，
好像希年来到一样、嗯、
主耶稣来了亲近人，
主耶稣来到就亲近人群，
医病赶鬼拯救人，
医病赶鬼拯救人、
啊、他所做的跟以利沙先知是一样的、啊、
他所做的跟以利沙先知所做的一样，
以利沙先知可以预表基督、啊、
所以以利沙先知可以预表基督，
主耶稣在树上传福音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嗯、他对当时的人说，
他对当时人的人说，
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
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凡是靠近就近主耶稣的人，
凡是就近主耶稣的人，
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重担，
主耶稣就要担当我们的重担，
主耶稣要除去我们的忧愁痛苦，
主耶稣要除去我们的忧愁痛苦、
他会把平安赐给我们，
他会将平安赐给我们，
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所以耶稣基督是平民的救主，
所以耶稣基督是平民的救主、
他是更是万人的救主，
他更加是万人的救主，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只要亲近他，
我们只要亲近他，
可以得到恩典，
可以得到恩典，
有许多 的神迹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有好多嘅神迹可以显明喺我哋嘅身上。
所以我们说，以利沙先知也可以预表基督啦。
所以我哋话，以利沙先知可以预表基督。
哦，我们把这两位先知做个介绍。
我哋将呢两位嘅先知做一个介绍。
这样我们整个列王记大概都看过了哈。
咁样成个嘅列王记我哋大概都睇咗啦。
我们在读圣经哈。
我哋读圣经。
如果有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如果有一个嘅介绍。
这样我们以后读的时候，你会印象很深刻。
以后你读嘅时候，印象就会深刻。
啊，你也可以从其中读到一些更美好的教训，
你都可以从当中得到更加美好的教训。
好了，我们来唱诗，
我来唱诗
170首。